这一期讲的是约翰洛克菲勒，一个被骂作美国最痛恨的企业怪物，又捐巨资建大学和扑灭传染病的人。主持人 Shane Parrish 从一本十分硬币买来的红色账本切入，讲他如何从日薪50美分的记账员变成控制全美约90%炼油，晚年却给街边小孩发十分硬币的矛盾医生。就业日与家庭锻造，每年9月26日，一个老人会在自家升一面旗，穿上好衣服迎接来访者。这天不是他生日，也不是结婚纪念日，而是一个克利夫兰商人对一个求职数周的16岁少年说，我们给你一个机会的日子。那天是1855年9月26日，他叫他就业日，庆祝了一辈子。这份第一份工作日薪只有50美分。开始工作几天后，少年花十分硬币买下一本红色小账本，叫它账本甲，逐笔记下每一分收入、支出和捐赠，终生存进保险箱，像对待出生证或神圣契约。他说一切始于这本十分硬币的账本。几十年后，他已是全球首富，仍把克利夫兰当作家。Parrish 用这本账本立起贯穿一生的主线，记录、克制与捐赠。他既是控制全美约90%炼油，被骂为最痛恨的企业怪物的人，又是晚年捐出约3万枚十分硬币建大学和医学实验室的慈善家。他1839年生，1937年卒，活了近一个世纪，近百年后他是谁仍未有定论。晚年他口袋装满十分硬币，分给球童、搬运工、街头小孩，人们至今仍在他墓上放十分硬币。要理解他，得先看他的父母。1853年秋，14岁的他随漂泊家庭落脚克利夫兰，父亲把他丢在寄宿处就消失了。他在中央高中是乡下来的孩子，藏起家事，不交友。唯一注意到的是日后成为班上毕业生代表的 Laura Spellman， 伊利街浸信会成了他真正的归属。1854年受浸，每个周日参加两次礼拜，周五参加祷告会。母亲 Eliza 是虔诚坚定的浸信会教徒，在父亲长期缺席下独立持家，把记账、节俭和神医奉献当成生存机制，不是个人偏好。他记自己的账本，教孩子每一块钱都受信托，无论有没有人看着。他常讲的鞭打故事很有系统观，这次鞭刑就算到下次一起算了。他给儿子最重要的心理框架是把日常工作摆正中，用管家视角看每一块钱，把承诺当铁债，还留下一句让事情慢慢酝酿的家训，日后成了他70年谈判中压倒华尔街的座右铭。父亲 Big Bill 是另一面，他是巡回蛇油骗子，装聋哑挂着写有我是聋哑人的小石板，刺探镇上秘密，卖假药，镇上人叫他魔鬼比尔。他的预宣言是，我一有机会就骗我的孩子，我要让他们变机灵。他把玉当突击考试，放贷给儿子，按市价收息，等他们学会又突然收回贷款看反应。最狠的是高乙信任坠落，让小约翰从高乙跳下后抽手，告诉他永远别完全信任任何人，包括我。洛克菲勒晚年承认，这训练或许有好处，但不欣赏其执行方式。结果是8岁能挤奶赶车，不到14岁已会按棒买糖拆卖给兄妹，放贷收息，立借据，账本甲由此诞生，赚的钱和给的钱写在同一页上。从交汇筹款到严谨记账，十几岁时他为伊利街浸信会2000美元的房贷挨家上门收认捐款，门口截人，记进自己的账本，下个主日再追，平日追到对方店里，连寒数周，凑齐全额，交汇没关。这同一批人后来随克利夫兰资金东移，成了他一生的属灵家园，欧几里德大道浸信会。他自述这段经历激起他第一次想多赚钱的抱负，因为自己捐的少而遗憾。牧师给他一句话写进小本，赚钱诚实的赚，然后明智的捐出去，这成了他一生的信条。高中毕业，他不参加典礼，不领文凭，花40美元上福尔瑟姆商业学院学记账。1855年仲夏16岁完成，开始找工作，说要追求点大东西。他按克利夫兰商业名录逐家登门，六周没着落，走完名录从头再来，拒作信差。父亲提议去乡下我养你，他一想依赖父亲就一阵寒意，继续求职，因为他相信一个正确的开始比容易的开始更重要。9月26日他二访休伊特和塔特尔报关行， Henry Tato 面试后让他饭后再来，他走出对方视线就开始蹦跳。高级合伙人 Isaac Hewitt 看过他的书法说，我们给你一个机会。 他晚年仍为此颤抖，说一切未来都系于那天，常问自己要是没拿到这份工作会怎样。从此每年这天他家升旗，他把记账员工作当成绅士职位，说简直令人愉快。在这家小报关行，他很快不止记账，跑账、收现、收债、开支票，码头人都叫他 Rockefeller 先生。他训练自己把签账当成释放雇主钱财的执行行为，近乎神圣，每一笔都核对加总，账必须分毫不差才签字放款。船长账货不符要求通融，他拒绝，说我要对你好，就不能从对别人使坏开始，否则对方会怕他日后也骗自己。这种严格一辈子不退，晚年年收入超300万美元，节目换算为今天大约5000万美元，仍因铁路支付里10美元和8美元的误差写信追讨或退还。他曾对着4000美元银行券瞪大眼张大嘴，反复开保险柜凝视。同时他读新英格兰商人 Amos Lawrence 的日记，那人终生捐赠超10万美元，他立志有朝一日也要捐出崭新的钞票，给予的种子就此埋下。回扣、借贷与选择炼油。在报关行他学到关键一课，铁路的公示运价只是虚构，真正大发货量的运价在幕后谈判，这就是回扣。1857年萧条中， Hewitt 因分心土地官司致公司实质破产，洛克菲勒替他收坏账，把每个赖账者当成棋局对手。1859年春他加薪到700美元，想求800， Hewitt 拖延，他就辞了。满20岁前3个月，他和28岁的英国人 Morris Clark 合伙开了克拉克和洛克菲勒，第一年营收近50万美元，近4400，第二年17000。他确立核心逻辑，只要借贷回报超过利息，借钱就是增长的代价，越增长越能再借。他直奔克利夫兰最重要的银行家 Truman P. Handy， 凭2000美元的仓库收据贷款。因为 Handy 早在中央高中就观察过他，看过他常年小额存款。从此克利夫兰所有银行的门都打开了。1859年8月 David Drake 在宾州打出 69.5 英尺深的美国第一口商业油井，次日井口积了1桶半原油，狂潮爆发，屠夫银行家都去钻井，土地从1美元一英亩涨到数千，油价一周内让人暴富又破产。洛克菲勒在克利夫兰观望3年没动，看懂钻井是赌博，产油就崩价，借贷钻井的人破产，循环重演。他判断炼油是另一回事，处在原油和客户之间的咽喉要道，不受地质赌博影响，原油便宜时毛利反而更好。1863年他和化学家 Samuel Andrews 合组安德鲁斯克拉克公司，建了埃克塞尔色炼厂，厂址在克利夫兰河边铁路和水道交汇，可以两种运输互相压价，数字惊人。原油均价2美元一桶，精炼煤油卖13美元，炼厂1000美元就能建，几个人就能开。正值内战，士兵借煤油灯写信， Grant 借煤油灯起草电报，煤油需求一路涨，麻烦出在 Clark 身上。 Clark 反复说我们借的太多要解散，洛克菲勒答只要能安全扩张就该借。洛克菲勒先稳住 Andrews 站自己这边，再在1865年2月设局， Clark 以为 Andrews 同意解散，洛克菲勒顺水推舟同意并登报。 Clark 发现 Andrews 已倒戈时已晚，双方同意拍卖石油业务，竞标从500美元涨过1万，过5万， Clark 喊7万2，洛克菲勒继续加价不停。 Clark 说生意归你了。25岁的洛克菲勒买下克利夫兰约30家炼厂之一的多数，2个月后李将军投降，内战结束，全国转向发财。塞蒂成本与弗拉格勒。1864年秋他娶了高中旧识 Laura Celestia Spellman， 小名塞蒂，他是班上毕业生代表，毕业致辞说自己能划自己的独木舟，父亲跑地下铁路站点，母亲投身禁酒，22岁任助理校长。他成了他的沉默合伙人，他每晚把公司账本带回家跟他过账，他几乎和合伙人一样懂生意，从不发火，和他一样温和却坚定。他把每分利润再投石油，自制油桶，把每桶3美元压到1美元50，按月雇管工而不是每次叫休，成本随规模复利，借贷的私下代价是夜夜忧虑还款，但睡醒又决心借更多，枕上还演练灾难。 汉西的故事最经典，原来40滴是38滴漏了，是39滴不漏，39滴就成了全场标准，一滴汉西乘以最终数百万罐，省下数十万美元。他还用别人丢掉的副产品把公司推向油商不信任的科学，雇化学家，每厂设实验室，一年内利润开了第二座炼厂，让弟弟 William 管，26岁就管两座炼厂。Henry Flagler 比他大八岁，谷物贸易时经洛克菲勒的报关行运小麦致富，做盐业赔光后回克利夫兰找下一个大生意。他正是 Clark 所不是的那种合伙人，大胆、性急、天生的交易人，能说服铁路总裁几乎任何事，信条是别人怎么对你，你就怎么对别人，但要抢先下手。两人住的几门之隔，每天一起步行上下班，回家午饭，再上班，再回家，路上议事，到办公室时事情通常已定，由史家称之为二人议会。办公室里背对背坐，信件反复来回，直到用词精确，弗拉格尔起草几乎所有合同。洛克菲勒是系统人，管成本纪律，耐心把所有人拉齐，弗拉格尔总在主动一面，跟铁路缠斗，推动建更大更永久。弗拉格尔说过一句话，建立在生意上的友谊远好过建立在友谊上的生意。日后标准石油信托的法律形式和跨州合并架构都是弗拉格尔起草的。洛克菲勒晚年明确说，早期标准石油的结构是弗拉格尔的脑子设计的，说自己但愿有那个脑子。Flagler 晚年还命人烧毁自己早期标准石油的通信，成功从历史里消失，所以今天人们只记得洛克菲勒。水运回扣，飞轮与合作胜竞争。克利夫兰离油田远，不如匹兹堡和纽约，但有伊利湖、运河和五大湖的廉价水运，约铁路半价，水开始走船，让铁路看着货运流失，冰封时全转铁路，铁路缺货几个月后愿意接，哪条路降价就转哪条，再匹配再转，谁也定不住它。匹兹堡对手只有滨州铁路一条路，只能按铁路定的价，铁路说何时运才运。Flagler 用公式价是虚构这一招去谈回扣，形成飞轮，运量越大回扣越大，再投进去成本更低，更易压价，客户更多，运量更大，下次回扣更大。这就好比寄一箱汽水跨国的单价肯定高于寄一万箱。1868年，29岁的洛克菲勒让75岁的铁路皇帝 Cornelius Vanderbilt 派人来请他，他不去，只留张名片，让 Vanderbilt 知道去哪儿找他办公室。到60年代末，他以垂直整合，自制硫酸，自备马车，建巨型储罐，低价囤原油。1869年，他第一次在石油业感到恐惧，不是怕油田枯竭，恰恰相反，而是炼油太赚钱，引来大量涌入。到1870年，全国炼油产能达到原油产量三倍，煤油跌到约九成炼厂亏损。弟弟 William 从纽约来信说，精炼煤油卖得比原料原油还便宜，炼厂亏本运转只为还债。他认识到再高效的炼厂也救不了破碎的行业，每个人拼命抢生意只给自己和所有人都带来灾难。解决方案是合作，把炼厂合到一处，砍掉过剩产能，稳住价格，像管自己生意一样管整个系统。他给他最宏大的框定，说这是合作新思想，对竞争的战斗。这是根本转向，他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在市场里竞争的炼厂，而把整个行业看成一台互相咬合的机器，需要一个人来运转，他断定自己就是那个人。南方改良公司与产油区起义，1870年1月10日，合伙制转为标准石油公司，俄亥俄特许，资本100万美元，1万股，他最大股东30岁，名字是为了宣传统一标准质量的煤油。老商人讽他是沙绳会垮，他放话说标准石油有一天会炼所有的油，造所有的桶，几乎没人当真。1871年11月底，他住进纽约酒店，跟最有权势的铁路人闭门数周，三大铁路宾夕法尼亚、伊利、纽约中央混战运价又间歇停战。铁路固定成本高，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客户保证逐月稳定运量，标准石油已经够大。他们密谋出南方改良公司方案，一是回扣，铁路公开翻倍运价，暗中退成员一半，非成员照原价付；二是回抽，成员还能拿对手运费的抽成，某条线标准石油自运每桶退40美分，对手运每桶再得40美分，等于对手在资助压垮自己的战争；三是情报，铁路近乎实时上报对手每发货人、每桶、每目的地。 洛克菲勒把情报看得比钱还重，说知道对手的数字就不再是竞争，而是管理他们，买他们也更容易。全部成员保密，他给妻子写信，说这计划越来越让他伤心。1872年2月底，货运代理提前贴出了本该保密的新运价，第二天宾州产区读到运价翻倍，炸了锅，3000人涌入泰特斯维尔歌剧院，高呼打倒阴谋者，产区抵制不卖一滴原油给成员。当地报把阴谋者的名字每天以黑框讣告式登头版，暴徒在标准石油蓝桶上画骷髅交叉骨，撕铁轨，砸油罐，抵制掐断原油供应。他临时裁掉90%工人，办公室和家门口贴警察，枕边放手枪。但他公开一言不发，以为沉默显得自信，实际上被多数人当成认罪。这是他后40年反复犯的错误。产油区的母亲拿他下孩子，说快跑，不然 Rockefeller 抓你。一个14岁的女孩 Ida Tarbell 看着父亲立誓不卖给克利夫兰食人魔，日后洛克菲勒会很熟悉这个名字。铁路认出政治风向，几周内取消合同，宾州议会吊销执照，国会委员会斥之为对一个自由国家最巨大最大胆的阴谋。1872年4月方案正式死亡，洛克菲勒电告对手所有合同作废，他终生辩称这方案从没做过一笔生意，这一点属实，从没在他名下发运一滴油收一笔回扣或回抽。克利夫兰大屠杀与吞并弱者，方案虽没做成生意，它的存在已让对手恐惧，何况1871年本就是炼厂残年，煤油价又跌了四分之一。洛克菲勒带着账本挨家上门，从最大最深口袋的开始。第一家是旧同学的合伙人，看了账本震惊于利润，请估价师以40万美元卖给标准，他觉得付高了，但有利于后续收购。他的话术是，这方案注定会成功，我们绝对控制石油生意，把炼厂交给我的估价师，我给你标准石油股票或现金，我劝你拿股票。弟弟 Frank 对国会说了硬板，不卖给我们就一文不值，因为我们跟铁路有优势。当年给他第一份工作的老板 Isaac Hewitt 冒在手上门求生意，洛克菲勒直说他的厂活不了，该接受交易，还留下那句 Rockefeller 家的传说，我赚钱的门道你一无所知。四周内，从2月中到3月中，他买下克利夫兰26家炼厂里的22家，其中3月初一个48小时内买了6家，史称克利夫兰大屠杀。他劝对手拿股票，多数拿了现金还笑他傻，少数持股的人日后成了克利夫兰最富的人。他自辩说他们不信他能成事才拿钱，暗自嘲笑，日后股票大涨反而骂他骗了他们。他把自己当成圣经里的怜悯天使，请挣扎者进方舟，说良心上是对的，做100次还这么做，为什么不干脆让弱者倒闭？他的答案很直白，最难对付的竞争不是强聪明保守的对手，而是靠眼皮吊着不知自己成本必须不停运转否则就爆的人。这人一停工就等于通知银行和债权人他没法盈利，他们就会收摊，他不停反正也可能全赔，所以要么被买要么拖垮所有人。洛克菲勒要消除的就是这种非理性竞争。他还刻意隐形，吞并后保留旧公司名招牌信头，外人以为还是独立炼厂，实则全是标准石油。他枕上自警的话也变了，说小有成功了，很快你就会栽跟头，小心稳住。晚年他把整套哲学压成两句，联合的时代已经到来，个人主义已经一去不返。欧几里德大道的朴素之家，1870年代中期他住进欧几里德大道424号，那条街叫百万富翁街，他却刻意朴素，两层砖房，路人会以为是中等成功的干货商。他说自己讨厌排场，孩子有 Bessie、Alice、Alta、Edith 和小儿子 John Jr.Alice 只活了一年，为了不让孩子被财富毁掉，他藏起财富，孩子从不参观办公室和炼厂，穿旧衣， Junior 穿姐姐的裙子穿了好多年，家里还自制了个市场， Setty 当总经理，每个孩子记自己的小账本，这是账本甲的微缩版，杀一只苍蝇两分钱，削一支铅笔十分钱，拔十根草一分钱，戒糖一天两分钱，连续戒糖还有奖金。Setty 更进一步，孩子想要自行车，他只买一辆，四个人共享，说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让他们学会互相让步。他那句被记住的话是，我真高兴我儿子告诉了我他圣诞节想要什么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给他了。 他自己打补丁，说年轻女子只需两件裙子，自己做家务，只雇两个佣人。对 Junior 最严，因为他最像他。洛克菲勒说，别人夸他儿子时，那是他母亲培养的，还说他的判断总比他好，没有他的明智建议，他会是个穷人。母亲 Eliza 夏天来住，他全程牵着他的手吃饭。父亲 Big Bill 一年一两次突然现身，给孙辈步枪，拉小提琴，讲大话，又突然消失。孙辈不知道祖父在伊利诺伊州用假名跟第二个妻子生活。洛克菲勒从不给父亲写信，公开从不说他坏话，对外人只说他是堂堂正正的人，却一辈子活成他的反面。每晚同一时回家，同一个妻子，这家庭被看作他和父亲长达30年的争论。萧条中强者进食。1873年9月，卖内战债券的 J. Cook 公司倒闭，引发挤兑，纽约证交所关了10天，之后是6年萧条，原油跌到48美分一桶，有的地方比水还便宜。对剩下的挣扎炼厂是末日，对标准石油却是清仓甩卖。他的信条是，萧条中强者进食，靠最大的现金储备，最低的成本，巨型储罐，低价买对手，甚至砍股息囤现金。缺现金时用自己的股票付。1874年夏，他在萨拉托加跟费城的 William Worden、 匹兹堡的 Charles Lockhart 谈了6小时，亮出账本，上一年运了70万桶，赚超100万美元，换标准石油股票，两人留下并帮他吞周边炼厂，保留旧招牌。10月并入纽约的 Charles Pratt 公司，这是通往世界出口的最后一块拼图。至此，全美约90%炼油都过标准石油，煤油更便宜也更安全，标准成了不炸灯的承诺。1879年7月8日，他满40岁，是全美约20个富豪之一，却几乎没人知道。报纸猜他500万美元，他不纠正。实际标准石油股票约值1800万，代价是惨重的。他受到憔悴，说自己从没睡过一夜整觉，所有财富都补偿不了那份焦虑。1878年写信给母亲说吃芹菜治神经的毛病，妻子1876年被诊出肺病，家里围绕他脆弱的健康转。1873年他买了森林山79英亩，能望见伊利湖。1877年起全家整夏都住那，指望湖风对 SETI 有好处。潮水管道之战，1870年代中期战场转回了油田的管道，原油改走短管道，上火车桶几乎不用了，标准石油已经控制了几乎全部短管道。独立炼厂在泰特斯维尔聚了个石油议会，构想一条超过100英里的长距离管道，当时最长的才30英里。这条叫潮水的管道6英寸粗，从宾州油田翻过阿勒格尼山，通到费城的 Reading 铁路的一个转运点，那是少数没被标准石油控制的铁路之一。标准石油的反应是买断直线上的土地，叫死线，让管道没法合法穿过，农民一夜暴富，报纸造谣说管道会漏毒庄稼，给动摇的炼厂砍价，直接买下想签约的炼厂，铁路拒绝管道跨铁轨。接近完工时，洛克菲勒悄悄出30万美元想买这项目的股权，被拒。1879年5月大泵启动，7天里全网跟着油缓慢爬过宾州山，109英里外的另一端溅出第一滴油，成功了，产油区一片欢腾，报纸把它列为当世伟大工程。标准石油内部有人建议把管道拆了，洛克菲勒否决，转用旧剧本，把运价砍到只够付车轮润滑油。潮水运力降到一半后出现反讽，他的主事者也开始琢磨怎么阻止别人建同类管道，为破垄断而建的管道想护自己的垄断。洛克菲勒的招数是吞不下就吸收，自己建了4条干线，从油田通到克利夫兰、纽约、费城、布法罗，1881年并成一个实体，像当年控制铁路回扣一样控制管道。标准石油信托与百老汇26号，标准石油是俄亥俄特许的，已经控制了宾州、纽约、新泽西、马里兰的炼厂加管道加终端，但州法禁止跨州持股和制产。多年来靠暗号、看护人挂名、暗信搪塞，协调已经成了噩梦，帝国长得超过了他的伪装。1882年1月2日，弗莱格尔起草并签字的标准石油信托成立，俄亥俄标准石油和约40家公司的股东把股票交给9名托管人换信托凭证，9个人控制所有公司，任命每个董事会，跨州像一家公司一样运营。 信托本身哪都不存在，不签合同，不公开账本，而且没有违法，因为前所未有。7000万美元的企业控制90%，公众毫不知情。洛克菲勒持余1/3，约1900万美元，42岁。他说要让每个人都当资本家，劝员工买股票，还自己借钱帮他们买，这比忠诚誓约绑得更牢。信托这个词因为标准石油进入美国词汇，糖、威士忌、棉油等行业照搬，10年内信托成了大企业恐惧的代名词，催生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。1883年底他东迁到纽约，1885年5月1日搬进没有招牌的百老汇26号，一座9层花岗岩堡垒，里面是委员会治理，执行委员会每天中午在顶楼长桌午餐，座次永不变。洛克菲勒刻意不坐主位，让最年长者坐，自己坐侧边，他听问几个问题然后等，有时午后躺在椅子上像在打盹，但从不漏掉一个要点，议题常自然转到他原本的立场，决定向大家的主意。弗兰格勒还在长桌旁，但开始向往佛罗里达，日后把标准石油的财富投进了佛罗里达的铁路和大酒店。章鱼与塔贝尔的夙愿。1887年5月，10年前并入标准石油的费城炼厂主 William Worden 写信警告说，公众把公司当成一切邪恶、冷酷、压迫、残忍的代表，劝他别撇开这事，还让他跟 Mrs. Rockefeller 商量，说他是大好人。洛克菲勒不听，坚持沉默，说浪费精力否认没用。 Flagler 说， John， 你得有张犀牛皮。1881年5月， Henry Lloyd在芝加哥论坛爆发了一个伟大垄断的故事，告诉4000万借煤油灯的美国人，他们家灯的价钱是由一家他们没听过的公司定的。他写了句注定要被引用的话，美国向世界提供了史上最伟大、最智慧也最刻薄的垄断，绰号章鱼由此而来。漫画家把标准石油画成触手缠住州议会和铁路，一只手伸到国会穹顶。1894年 Lloyd 出书《财富对抗共和》，细节多错，但自由产生财富，财富摧毁自由，这句正合公众胃口。1888年纽约州参议院听证，他激烈吻圣经后装糊涂，律师把南方改良公司说成 Southern， 他当场抓住说，有过这么一家公司，我听说过，你在里面吗？我不在。技术上句句属实，却输了长久。到1890年代中他已很少上班，1897年58岁彻底不再去，权力交给了 John Archbold， 可他还是挂着总裁虚名，公众却以为他仍在发号施令。此后15年他替别人做的决定挨骂。夙愿的另一头是 Ida Tarbell， 他父亲在宾州油田造木罐，1872年南方改良公司事件让他父亲从爱说笑变成沉默阴郁，他从此对投靠标准石油的人比坐过牢的还鄙视。他走了20年弯路，教书、编小刊，在巴黎写报，在巴黎读到洛尔的书，重新遇上拆散他父亲的公司。他已是麦克卢尔杂志的明星，1901年9月跟出版人规划3天系列，父亲警告说别干，挨的他们会毁了这杂志，他还是干了。与此同时，洛克菲勒的身体在垮，40岁起就消瘦失眠，吃芹菜治神经的毛病。51岁那年 ,1891, 流感后数周呼吸困难，接着肝病，消化系统也罢工，靠牛奶饼干度日，医生说再来一点就死了。压垮他的不只是帝国，还有给予捐赠，从1889年的约12万美元翻倍又翻倍，三年后逾100万美元。1891年3月他请来浸信会牧师 Frederick T. Gates 说，我有麻烦，这些求助信的压力大到撑不住。 Gates 先当求助信的过滤器，最残酷的是斑秃，他40多岁起头发变薄，1890年代最苦的年加速终至，全身毛发尽落，医生当时和现在都说原因不明，但严重压力总在清单上。他试生发迹失败后戴假发，在教会紧张试戴获赞后安心，还轮换不同长度的假发，让头发看似渐长又修剪。敌人已经叫他怪物，并让他看起来像个没毛的食人魔，正好给了攻击者所说的那张脸。塔贝尔的调查与家庭暗伤。1902年11月 Tarbell 的标准石油公司史在麦克卢尔连载，原定3篇最终延展成2年半19期。 他的内线是标准石油高级董事 Henry Rogers， 自负能摆布他，两年间让他在标准石油办公室进出。Rogers 审他的发现，却把灯光始终打在创始人身上，移开自己。他知道标准石油的律师会扑任何情绪爆发，所以用干巴的公开档案、脚注、法庭证词武装自己，用冷静研究者的语气掩盖私人套发。他还专章承认公司合法伟大，说组织里没有一根懒骨头，先立其伟大，再指其作弊。结论是，洛克菲勒系统性的用灌了铅的骰子，自1872年起从没跟对手公平起跑过。对人人拿回扣的辩护，他一句话堵死，不是人人都这么干。这种罪的本质决定了不可能人人都这么干。一个少年勤杂工被派去烧记录，在炉里看到自己主日学老师的铁路发货单，全国最大炼厂竟盯一个小人物，这种小家子气最令他震惊。洛克菲勒拒绝回应，说踩到虫才会引人注意，不理他就消失了。1903年秋，他悄悄去他的克利夫兰主日学课堂看他，写说他是我见过最老的人，但那力量又觉得他在怕，说我知道没有比恐惧更可怕的同伴。他留下那句公众印象，他们从没公平玩过，这毁了他那份伟大。他也有著名失误，就是 Widow Backus 案。Mrs. Fred Backus 是他主日学旧友的遗孀，1878年卖小润滑油厂，终生四处诉他骗他。他索价20万美元，估价远低。洛克菲勒因私交加了1万美元，实付79000，还书面承诺可以撤销整个交易。他拿钱投克利夫兰地产，死时余30万。他内地后来说，你付了三倍价值。 Chernow 百年后判 Turbo 这系列是伟大新闻壮举，但作为经久的历史站不住脚。1905年两篇人物研究把班突说成道德腐烂，还曝光首富之父仍活在西部，用假名行医且重婚。1889年母亲 Eliza 67岁去世，从不知道丈夫几十年前已用假名另娶。葬礼前，洛克菲勒请牧师在悼词加一句说，母亲以寡妇身份去世，忠于亡夫记忆，等于在葬礼上亲手把老头杀死。 Tarbell 现在把老头挖回来，记者追查 Big Bill 已经太晚。1906年他69岁，以 Lincoln 之名葬于无名墓，家庭暗伤随之翻涌。连载期间 Setty 中风半瘫两年，长女 Bessie 现不可逆痴呆， Edith 抑郁赴欧， Junior 偏头痛失眠。1904年底彻底崩溃，赴法休养一年，全都瞒着公众。标准石油的法律清算，法律清算也来了。晚年洛克菲勒对 William Hoster 罕见松动， Hoster 自称写过他的健康谣言，说保密本身就成了新闻。洛克菲勒沉默一分钟后说，所以都是我的错。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很大程度上回应标准石油建立的体系，但十年几乎没执行，漏洞百出，被叫瑞士奶酪法。标准石油极善不被抓，俄亥俄判违法，合伙人就把公司纸面拆成20家，仍在同一办公室运营，州里要账本时16箱记录恰好烧毁。1899年帝国换上最巧妙的伪装，用新泽西刚合法化的控股公司整体重组为标准石油新泽西，持41家跨案公司。1901年麦金莱遇刺， Theodore Roosevelt 继任，把标准石油列上淘气名单顶端。1906年11月政府依谢尔曼法起诉，刺下7个联邦案加6个州案并开，主案成了史上最大反托拉斯诉讼，400证人、1100万词证词、12000页，近5年。1911年5月15日，最高法院判标准石油是非法垄断，6个月内拆成34家，永不得重组。洛克菲勒当天下午在球场跟伦农神父打高尔夫，听完后只问，你有钱吗？回答说买标准石油。他给旧合伙人写便条说，亲爱的，我们必须服从最高法院，我们这个快乐的大家庭得散了。 JP Morgan 一语道破政府的失算，法庭怎么逼一个人跟自己竞争呢？34家那年12月上市，投资者发现每家都塞满隐藏资产，股价直上，正逢1910年汽油首次销量超煤油，每辆福特 T 型车都在烧它，34家成了即时金矿。洛克菲勒约持每家四分之一，判决日约值3亿美元，两年后近9亿，而当时联邦预算才 7.15 亿。讲了一辈子联合以来的人，从公司解体中赚的钱比经营时还多，政府终于赢了，但洛克菲勒没有输。 慈善机器。1891年请来的 Gates 从求助性过滤器变成了慈善的建筑师。1897年夏，他读奥斯勒的医学原理与实践，发现大多数疾病无解且几乎无人研究，像是又一片没人组织的混沌油田，他知道该带谁来。他按标准石油炼厂的法子建慈善，雇最好的人并放手，建系统，量结果。1889年起投芝加哥大学，1892年10月开张，刻意不挂洛克菲勒的名，却凭顶级教习首日就入一流，终生投了3500万美元。学生唱有个从上帝那里派来的人，名叫约翰。1901年建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，美国首家纯发现疾病成因的机构。1902年设普通教育委员会，100万美元种子，8年内筑建800所南方高中。他也资助斯佩尔曼，那是亚特兰大的黑人女子学院，用的是七家姓。1882年起从漏雨教堂地下室资助，持续资助黑人学院数十年。1902年政府科学家发现钩虫肆虐南方，从赤脚虫的脚底钻入，慢性耗能，约1/5南方儿童感染，治疗只要50美分。洛克菲勒投了100万美元加组织， Gates 按标准石油新信托的方式推，钱用来撬动州政府而不是取代。州卫生局获名，洛克菲勒的名刻意低调。年轻医生下乡开公共诊所，从两个县到三年200多个县，五年约50万人受治，地方顽疾降为小感染。1906年 Gates 写信警告说，你的财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你必须比它长得更快地捐出去，否则它会压碎你和你的子孙。请国会特许这类基金成了全国奇观，因为联邦正起诉标准石油是非法垄断，国会怕搁置三年，洛克菲勒家放弃了。1913年纽约州乔然特许洛克菲勒基金会刻意设了无边界使命，说要在全世界增进人类福祉，注资1亿美元。基金会把钩虫战推向52国，资助几近扑灭美洲黄热病的运动，从巴尔的摩到加尔各答建现代公共卫生学院。他真心相信同一个上帝既造了他的企业财富，也在监督他把钥匙交还。 Junior Satti 与道观葬礼。Junior 1897年10月1日到百老汇26号报道，父亲不给头衔，不给指示，说他从没跟他说过一句该干什么的话，第一天就是给墨水瓶灌墨水，到处找活干。两年后考验来了，华尔街骗子设下股票交易坑，走进100万美元父亲的钱。 Junior 惊恐去报灾，父亲平静听完，核对数字无一字责备，说好吧 John， 我来处理，再没提过。Junior 从没被交代里清财富是怎么赚来的，他对南方改良公司的了解大多来自 Tarbell 的书，是从摧毁他家族的女人那知道家族史，这让他半崩溃了，偏头痛和复法一年，就是捍卫一份他从未被允许看清的记录的代价。1910年他辞去标准石油董事，彻底退出业务面，下半世纪的业就是另一台机器给予机，把逾10亿美元父亲财富移向世界，但重量从没卸下，偏头痛缠他几十年。 Satti 健康日衰，坐轮椅，常卧床，丈夫照料之温柔让只是他一面的人吃惊，饭桌上摘花送上楼。1914年9月金婚50周年，他在纽约庄园草坪社童乐队用婚礼进行曲把他抬出来。他早年从克利夫兰旧教堂长椅仰望他苍白面庞时说过最真的一句，我这辈子最了不起的成就和最大的幸福就是追到 Satti Spellman， 我只有一个心上人，庆幸他还在。1915年 Satti 去世，他在千里之南的佛罗里达，两封电报送达后，他把消息带到早餐桌，仔细目睹他做从未见过的事，当众落泪，葬地成了骑士。他跟俄亥俄州打了2年恶毒的税战，标准石油1880年代迁纽约，他就是纽约税务居民。但 Satti 久病把他困在克利夫兰森林山，过了决定俄亥俄税务居民的2月之限，县府盯紧扑上来索150万美元，他一文不给。俄亥俄州长放话说他一过州界就就地发传票，因为斯佩尔曼家族墓在克利夫兰，首富竟没法在不被坟场伏击的情况下葬妻。他先不去给报界温柔托辞，说想尽可能久的把他留在身边，其实把棺椁停在纽约缅谷的陵墓里4个半月，最后移棺是个结案， 暴雨天，陵墓守备以25分钟的差事支开，殡葬人倒车到墓穴，掀开花帕，抬出 CT 的棺，滑进一个空替代容器，附上圆花，用无标记的粗箱从正门运出，闪雷中装上行李车厢，列车上没人知道有尸体。CT 跟殡葬人同车赴克利夫兰，一个协助者回忆说，能计划并执行这桩移棺，而报纸和公众什么都没发现，让洛克菲勒很满足，真情悲痛之旁，并着一桩干得漂亮的活计的满足。克利夫兰湖警墓园只有几个人到场， CT 葬在母亲 Eliza 身旁，两墓之间留了位给他，他终生不晾着城市，说克利夫兰想到自己怎么对待他们时，该羞得不敢照镜子。晚年邻居约翰与十分硬币，1910年代中期34家散后，公众的恨到顶后渐缓，剩下的是他本人，老了，秃了，戴着轮换的假发，数十年来最轻盈。约1918年佛罗里达奥蒙德海滩，一个小男孩喊他你好张帝，他不恼，只嫌该说你好邻居约翰，镇上就这么叫他，对许多人是全美最恨的人，章鱼缔造者，却被一个小镇当成退休市长般偶像。十分硬币是他自创的，多年来随身发亮币，成人十分，儿童五分，每枚都办一句小布道，存起来，花掉，努力工作，节俭，就会有一笔财富。他给求童、街头小孩、饭桌上讲好故事的人，Junior聘的公关人让记者发现了这习惯，终其一生他送出约2万到3万枚十分硬币，人们收集起来装进护身符，相框上墙，旧新闻片里他细声说祝福你祝福你，把硬币按进人手心像圣餐，百年后访客仍在墓石上放十分硬币。亨利·福特不约而至，知道他每天12点12分准时出现在公共球场，准点见面，看他那张格致脸和机警的眼，说一看到他的脸，我就知道标准石油是怎么造出来的。威尔·乌杰讷来打球，输了球说，将，我很高兴你赢了我，上次你输的时候，我注意到汽油每加仑涨了2分钱。他立志活到100岁，把这事儿当投入与浪费问题处理，每天一池橄榄油，户外高尔夫，五次定时休息，跟医生约定1939年7月8日他百日那天共打一局高尔夫，医生没等到那天就去世了，他继续，他90多岁还在谈判，木柴从14英寸砍到12英寸，够热够光但更省，高尔夫从6洞砍到4再到2。1932年重感冒后彻底停，96岁那年保险公司按劳保单赔他500万美元，按当时表10万人里一人活到这岁数。他没到100岁，差两年多。1937年5月22日他跟管家 Ivan 太太开玩笑，他求夸说，你还没说我今天看起来怎样，他欠身说， Ivan 太太，那是因为我从没法把这话题说好。同一天他付清了克利夫兰欧几里德大道浸信会的房贷，就是当年赞许他第一顶假发的那家。当天心脏病发，陷入昏迷，在睡中去世，差六周满98岁，遗体由私车运回克利夫兰，葬在湖景墓园两位终生无条件信他的浸信会女人之间，母亲 Eliza 和妻子 Setty。主持人的复盘反思， Paris 在结尾复盘自己的研究心得，他说 Flagler 那句建立在生意上的友谊胜过建立在友谊上的生意，对跟朋友做生意的人有真意。1857年 Huet 分心土地官司，毁了本该支撑一切的佣金业务，这专注之训伴随洛克菲勒终生，他特别强调首座炼厂选址被低估，铁路加水稻铜纸两种运输能互相压价，他怀疑这念头来自洛克菲勒给 Huet 打工时见过发货商被一种运输绑死，只靠水运冰封就没法运，只靠铁路就任铁路定费率，能被一种运输绑住就任人宰割。萧条中强者进食，掌控自己处境而不被处境掌控，他怀疑部分源自父亲 Big Bill 突然收回贷款的教训， Big Bill 曾借给 Hewitt 钱，危局中突然上门索还，把 John 逼疯，但他从没说过。他疑父子间有大量怨恨，但那正是燃料他成为我们熟知的洛克菲勒的一部分，他对洛克菲勒比 Tarbell 更宽容，说按今天的标准很多事很可疑，但当时他只做能做且被允许做的。他还谈隐形，吸收对手后保留旧招牌和信头，外界没人知道谁拥有。引说唱歌手 Biggie 在十条金科里说，永远别让人知道你的下一步，这不止加速扩张，更让公司比本应的更久不被查清。 遇上他是洛克菲勒有钱，却把孩子与世界隔绝，引查理·芒格尔说，你基本得活出你想让孩子过的那种生活，不能自己被司机送上班，却叫孩子去麦当劳打工，那只会生怨。想要中产生活，就自己过中产生活。Setti 显然没多少奢侈品，对孩子全藏起来。Warren Buffett 也做了很多同样的事，他们对奢华本无欲，但过度隔绝大概也不好。John D 还是只有一个朋友，什么都不让外界进来，过度保护未必有益。批评者忽略了一点，产品变更好、更安全、更便宜，他们或许不喜欢其机制，但人人都受益。他敢说 98% 到 99% 的听众都从标准石油和他的慈善中受益过。最后他强调被低估的 Setti， 说他的判断总比我好，没有他的明智建议我会是穷人。早年他陪他过账，是家中那只文手让他做所有业务，是他判断的回声板，是他唯一完全信任的人。